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重启伊朗制裁，对新的合议态度开放。德国官方由于沟通失误，一名维吾尔族人被遣送回北京。朝核六方会谈，韩中团长谈半岛的中战宣言。享誉全球的法国名厨侯布兄病逝。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证实说，华盛顿将重启对德黑兰制裁措施，但他同时表示，对协商达成新伊朗核协议仍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伊朗总统认为，将华盛顿谈判与制裁联系起来，这是非常愚蠢的。法新社报道称，特朗普在声明中指出，我对于达成处理这个政权邪恶活动的更全面协议，态度仍旧开放。那包括弹道导弹计划及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官员6日表示说，总统特朗普政府将会积极执行这个星期重启对伊朗经济制裁，预期相关措施将会对伊朗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路透社报道称，这些制裁针对伊朗购入美元、金属等交易、煤、工业相关软件及其汽车产业。美国官员说，特朗普随时可会晤伊朗领导人，致力于与伊朗当局达成新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于5月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中告诉路透社记者，毫无疑问，这些金融制裁将会继续带来重大的金融压力。在难民危机中，德国官方由于沟通失误，将一名维吾尔族人遣送回了北京。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因德国官方部门沟通出现故障，导致一位维吾尔族中国难民被非法遣返回北京。媒体表示，要让该难民重返德国，估计非常困难。据德国巴州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联邦移民难民署发给慕尼黑外国人管理局的一份传真没有被接收到，导致一位23岁的维族中国难民于4月3日被从慕尼黑遣返回北京。根据传真，该难民本应在4月3日出席听证，再次陈述避难理由。该维族人2013年初先是辗转来到土耳其，然后坐飞机来到德国，随后申请避难。联邦移民难民署的文件显示，当事人声称担心在中国会遭到迫害，但却没能提供可信服的证据，首次避难申请2016年因此被驳回。此外，首次听证时，当事人的陈词曾一度自相矛盾。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考夫勒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将维族人遣返回中国是不应该的。由于新疆发生多起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维族人的压制。自强制遣返后，律师伯格曼始终没有当事人的音讯，他要求立即把当事人从中国接回来。但民进周刊表示，伯格曼成功的几率不大，因为巴州内政部支持伯格曼的可能性不大。再者，要让中国放这位维族人出境也将是很困难的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朝核六方会谈，韩中团长谈半岛中战宣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中韩两国涉朝事务特别代表6号在北京商议宣布半岛结束战争、建立和平机制的问题。 朝核六方会谈，韩方团长、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杜勋表示，当天上午和中方团长、中国副外长孔铉佑就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今后走势深入交换意见。李杜勋当天下午回国前在首都国际机场接受韩联社专访说，双方讨论了中战宣言酝酿情况，孔铉佑还介绍了他访朝的结果。李杜勋解释说，韩中两国在半岛问题上的见解相当一致，值得肯定。被问到是否积极考虑和中国方面一起发表中战宣言，李杜勋回答，中国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表态，韩方仍然在开展讨论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究竟有几方在什么时候发表宣言还有待协商。中国外长王毅2号表示，发表中战宣言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也符合包括半岛南北在内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王毅还在3号韩中外长会上说，这种政治性宣言有望为促进无核化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韩国外长康清和表示，韩方将争取拉近有关国家的立场，希望中方也进行必要的努力。根据韩国外交部消息，李杜勋和孔铉佑重新确认韩朝朝美首脑会谈确立的完全无核化与建立持久和平机制的目标，并且决定为此一道努力。李杜勋强调了中方的重要作用，并且呼吁中国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罗斯的主要大报《独立报》长文批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说，中国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越多投钱投资，撒钱投资，当地反中国的抗议活动就越多，反中国的口号就越响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独立报是一家亲官方的俄罗斯主流媒体，由著名富豪列姆·丘科夫控制。该报文章引述哈萨克社会学家的报告说，2007年当地社会反感中国移民的人只占 18%， 2012年时已经上升到 33%， 而到2017年时多达 46% 的人讨厌中国移民。文章说，中亚国家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意图占领中亚，持这种心态的不仅集中在反中国情绪较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在仅仅十年间，这种心态已扩散蔓延到整个中亚，扩展到从宗教到民族的所有层面，成为中亚社会民意的一部分，更成为非常时髦的民意倾向。反中国情绪更被政治化，中亚权贵阶层已把反中国情绪当作工具，在内斗中积极利用，这种反中国情绪还将被更广泛利用。未来中亚地区反对执政阶层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会打中国牌，指责统治者出卖国家利益。反中国情绪甚至正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商品，中亚地方政客已经学会利用这个工具发财致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商品也会拿到国际上向任何外来的地缘政治买家出售。文章还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和在当地经商破坏了中亚的生态环境，同时严重滋生腐败，中国人更愿意把装满钱的信封交给当地官员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包括税务问题。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正严重威胁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但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与俄罗斯是否有具体联系。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地区激烈争夺影响力，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几乎无法相容。
享誉全球的法国名初后布兄8月6日病逝，享年73岁。后布兄留下的厨艺理念和经典食谱，从最简单的土豆泥到名贵的松露塔，无一不给全球的美食界带来非凡的影响。若以美食评价米其林来评价， 侯普兄名下的餐厅到2016年共获得了32颗星。这是全球主持获得星星数量最多的记录，可谓世界最知名的法国厨师。1945年，侯普兄生于法国中部的城市普瓦耶市天主教家庭。他12岁时进入神学院，一度想成为神父，但在协助修女准备饭菜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料理情有独钟，于是15岁就开始在餐厅当学徒。他曾法国的名厨德拉维尼在新式料理中获得很多启发。29岁时，侯普兄成为巴黎协和拉法耶酒店主厨，31岁获选为法国最佳的工艺师。侯普兄的厨艺第一次获得米其林的肯定是在1978年起于日航酒店担任主厨期间。1981年他在巴黎开了第一个餐厅亚曼。侯普兄到了50岁不再主厨，法文可以说他交还了厨房的围裙，但他却开始探索不同于高档料理的另一个世界。虽不再是餐厅的主厨，他并未离开自己热爱的料理。他参与电视美食节目录制，传承厨艺和知识，并从西班牙小酒菜馆和日本寿司吧获得工作房的灵感。客人可以坐在酒吧台上，近距离观看厨师料理的过程。这个观念后来应用在普及多国的餐厅中。不同于多数厨师的白围裙，侯普兄工作房的厨师们总是穿着黑围裙，早年业界几乎无人如此，黑色对他来说是优雅的色彩。侯普兄不喜欢暴露私自生活，但很重视传承。他看书、录制电视节目长达十年，培育年轻的厨师，大致上都是相当成功的。意大利的城市博洛尼亚通往机场的一个环线公路上，一辆载有危化品的货车不知何因撞上了路上的几个车辆。人们从意大利消防部门发布的社交媒体推特上照片可以看到爆炸后的大火和浓浓的黑烟，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有媒体报道说一人死亡，好几十人受伤，伤者多数被玻璃渣炸伤，也有的媒体说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根据安莎社报道说，载有危化品的货车爆炸之后起火，火势蔓延到路边的两家车行，引爆了其他停滞的车辆，公路上的人听到好几声爆炸声。警方公布的其他图片显示，部分道路已经倒塌，消防队出动直升机，使用当地的雷诺河水扑水。另外，消防队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还说，大火已经于当地时间16点扑灭。目前载有危化品货车爆炸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网传中国陕西商洛儿童近年来接种的多款疫苗皆是过期的。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8月5日发布通报说，经查网络反映的疫苗都在有效期内，仅麻思峰疫苗批号登记错误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日在官网表态高度重视此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当天派出调查组赴陕西省商洛市开场现场核查的工作。中新网报道称，陕西商洛市人民政府8月5日在官网发布通报指出，经调查相关接种疫苗出入库记录、疫苗接种资料登记及询问相关当事人，网络反映的乙脑减毒活疫苗和 A 群流脑多糖疫苗现在确认为是有效期内的疫苗。商洛市政府指出，网络反映的无细胞白破，也就是白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经查证今年4月27日接种点共接种20支，实际接种疫苗批号为20161204-01，均在有效期内。沙阳市政府表示，网络反映的麻丝风麻疹、流行性丝腺炎、德国麻疹又称风疹三合一疫苗经查也是在有效期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8月7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网贷平台 PRP 危机重重，坍塌、崩盘、暴雷，种种的比喻接连而出。血本无归的大批投资人因此进京上访维权。为防止多家金融机构受到冲击，北京时间8月6日，警方严阵以待，将可疑者强行拉上事先停在二环路边的大巴士车内。有视频和照片显示，位于北京二环的街边已经停满巴士，二环附近也已部署大量警力。中国银监会、北京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警方保护的重点。消息称，北京的一些重要金融机构也已经接到指示，要求物业做好楼内楼外巡检，无关人员一律禁止入内。同时，有关员工勿停留围观，进入办公区内必佩戴工牌。2018年6月，中国监管部门整治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了百余起 PRP 网贷平台清盘停业、实际控制人失联、停止兑付本息等风险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集中坍塌的网贷平台，到7月份越来越多。从8月开始，一周之内有42家网贷平台倒闭，导致大量受害人进行维权行动。英国金融时报介绍分析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少老百姓手里有些资本，都想做些投资，不再满足于以往银行存款，甚至不满足于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但中国由于制度体制的原因，金融垄断、金融压抑严重，金融民主比较欠缺。而随着互联网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投资者和贷款人提供了便捷的撮合平台，金融自由化和普惠金融得以发展。中国的国情使得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状态却是泥沙俱下，甚至畸形发展。这使得投资人在遭受正常经济状况下的经济风险之外，还要承担体制机制不到位所产生的监管漏洞风险。很多平台为了吸引投资者，都强调自己的官方背景来蒙骗投资者。有的是在做生意，有的却是做庞氏骗局。其次，因为大陆经济下滑，本来看好的项目贷出去的钱却收不回来。再有，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政策造成市场没钱，流动性吃紧，使得这些借贷平台无法借新还旧。由于不少 PRP 平台获得地方政府的背书，或自称有国企背景，并在央视等官媒投放广告，从而赢得投资人信任。截至2016年 ,1.6 亿中国人参与了网贷，到2018年整个 PRP 市场成交金额超过7万亿，但受到热捧的PRP 到今年6月底的待偿款高达 1.3 万亿人民币。今年上半年700多家 PRP 平台发生了法人跑路、投资人无法提款等问题，涉及的资金数千亿。尤其是从6月初至今，就有约150家 PRP 平台违约。6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在陆家嘴论坛中表示，收益率超过 6% 就要打问号，超过 8% 很危险，超过 10% 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但这样的警告已经来得太晚，相继出事的平台包括国资企业及民资企业。有些 PRP 公司涉嫌卷款潜逃、履约困难等等，而大量受损失的投资人将自己当作金融难民，寄希望于政府出面解决，负起监管责任。他们试图汇聚在北京的中央金融机构，用游行示威、集会等方式给官方施加压力，挽回损失。 除了个体投资者外，中国小微型企业由于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也透过 P2P 获得资金周转。P2P 借贷信用出现问题时，将使得企业资金链断裂，更加速 P2P 的崩盘。有学者质疑，中国至今没有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却从2007年开始为 P2P 网贷放行，可谓政府失职。北京警方虽然把第一波请愿活动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今后一段时间 ,P2P 仍将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新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制裁的消息是今天出版的多份法国日报关注的中心议题。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特朗普以制裁手段对伊朗施压，人道报则提出特朗普为何瞄准伊朗的疑问。回声报关注的角度是伊朗再次陷入禁运的未知命运。此外，以色列数万名民众周六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要求废除不久前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以及酷热的天气的话题占据了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谷歌打算在中国重启搜索引擎的消息引发关注。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相关情况。该报指出，根据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披露，谷歌打算推出其搜索引擎的中文过滤版本。此一消息周三披露以来，已在美国引发多方质疑。一些捍卫人权组织和大赦国际迅速作出反应，纷纷指出，如果谷歌为进入市场而接受中国极为严厉的审查规则，将是网络自由的黑暗日子。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忧虑，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马克·卢比奥和弗吉尼亚民主党人马克·华发起的一个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参议员小组周五表示，已向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采递交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如果此一计划确实存在，则令人深感不安，它有可能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导致谷歌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同时，谷歌将以这种做法为那些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又不损害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其他企业开先例。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披露的信息，谷歌正在研究一款审查版搜索引擎，制作了一个新的安卓手机程式，打算用于中国市场。这项应用程序将自动识别和过滤受到庞大互联网审查设备阻止的网站，还将建立一个敏感查询黑名单，以阻止某些词句的出现。此一项目被命名为蜻蜓。该项目于2017年春季推出，与另一家企业合作展开，但这究竟是哪家企业，目前尚不为人所知。解放报报道指出，蜻蜓项目的开发在谷歌内部引发了较大反响。据纽约时报披露，一些研发人员在接获相关任务后，做出了更换工作或辞职的选择。另外，经济回声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最大啤酒生产商华润啤酒与荷兰喜力啤酒海尼根达成合作协议的消息。报道指出，随着这项合作协议的签署，海尼根将扩展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啤酒市场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啤酒制造商，也牵涉到国际大型啤酒制造品牌。回声报同时刊出报道，指出中国的啤酒市场正在朝向高端方向发展，中国啤酒消费量占全球总销量的 12%。 回声报还在夏季专刊版页利用一个整版版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地产女王陈丽华。报道讲述了陈丽华如何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普通女性白手起家，跃入全球最成功的女企业家行列的非凡经历。此外， 天主教十字架报今天也刊出一篇载文，揭露了中国政府极力打压各种宗教信仰的做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美国的《野兽日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建议，美国应联合俄国遏制崛起的中国。报道引起不小的反响，野兽网站采访了五名相关消息人士，写成这篇报道。报道发表后，基辛格和他的团队至今没有人以任何形式加以否认。基辛格以促成美中建交、促进美中友好、达成美中联手遏制苏联而闻名于世。他被历届中国领导人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则被认为是政界头号亲华派。特朗普上任后三次与他会晤，他并以94高龄访问中国，得到习近平、王岐山等最高领导人接见。基辛格提出联俄制中的战略，这反映出基辛格和美国的众多政界学界人士一样，已经从认识中国的误区中走出，也许应了他的一句名言，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如何，基辛格联俄制中的提出再一次让人看到他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思考中表现出的大智慧。联俄制中的提出应该是出于对俄中这两个国家的基本定位。自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覆灭后，原苏东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走上了民主道路，包括俄国在内。俄国与前苏联集团几个国家相比，民主步伐较为缓慢，专制意识残留较多，但步伐缓慢的俄国毕竟也迈进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总统是俄国人的选票选出的，议会不是摆设，政治意义青年暴动小猫闯进足球世界杯赛场，普京只把他们拘留了两周，没有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而中国，中共在1989年六四血腥屠杀后，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国内对政治异议人士和反抗者施加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国际上破坏公平贸易的规则，掠夺和窃取别国的经济资源和知识产权，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侵犯，他们对世界的野心与他们的财富一起暴涨。如今的共产中国已超越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挑战西方政治文明和损害西方经济秩序最凶恶的敌人。联俄制中今日提出已经晚了，但此时美国再不提出联合对中国有制衡能力的俄罗斯，遏制崛起的中国，那么就任由中国继续强大，而且与俄罗斯结盟，美国就真的会被中国击败。基辛格的联俄制中战略的实施，在现实的美国政治中将遭遇巨大阻力，阻力来自闹得正欢的通俄门调查。美国的一些政客的思维非常奇怪，冷战结束近30年了，他们仍然以冷战思维对待美俄关系，新冷战已经开始十几年了，他们却对开启新冷战比当年苏联凶残十倍的中共政权温情脉脉。咬住通俄门不放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十几位民主党议员，他们得到其他民主党议员和少数共和党议员的附和。这一场在美国政治与外交史上愚蠢至极的通俄门调查闹剧再不收场，损害的是美国以中国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得益的只能是已成为美国与世界公敌的中共专制政权。基辛格的大智慧遇上了愚蠢的通俄门调查，联俄制中也许就成了一个泡影。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重启伊朗制裁，对新核协议态度开放。德国官方由于沟通失误，一名维吾尔族人被遣送回北京。朝核六方会谈，韩中团长谈半岛中战宣言。享誉全球的法国名厨侯布兄病逝，享年73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人民日报星期一刊登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的文章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6.8% 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人工与资源环境成本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潘建成把这一数据解读为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为应对外部挑战、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带来的羁绊、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提供了较大的腾挪空间。利用好这一韧性空间，将推动中国经济更具有活力。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速加快，说明韧性具有效益以及背后企业信心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是如何产生的？韧性来自近年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推动经济运行进入价格回升、成本下降、盈利改善、信心增强的良性循环。文章说，中国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所具备的市场回旋空间。文章还说，中国经济韧性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新技术革命浪潮紧密融合所推动的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对经济产生的持续推动。文章还强调，在世界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做好做足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张、品质提升，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协调性，更精准地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改善企业家成长环境，拓展它的发展空间。经济韧性是指在面临外部和内部各种环境的变化下，国家能及时灵活调整政策，有能力防范经济出现大起大伏，避免硬着陆。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时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从2014年起，李克强多次提到经济韧性。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后表示，这几年每年都有困难，但年年都顺利闯过来了。今年面对困难，更要激发韧性和斗志。李克强也曾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会更好，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面对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好，对中国未来经济表示乐观。2016年博鳌论坛更设有经济的韧性分论坛，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亚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明等经济学家出席论坛，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韧性。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在201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说，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一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在价值上 来面对上一轮增长扩张可能留下的代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新加坡最近因为担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东道国而受到全球的关注。数次担当国际峰会东道主的新加坡一直被誉为是亚洲的日内瓦，它是多次历史性峰会的举办地。从90年代初的孤汪会谈，到2015年的习近平马英九会谈，再到2018年的特金会，新加坡作为东道主见证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时刻。新加坡还是一年一度的亚太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地。此次的特金会说明新加坡的影响力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更加凸显了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传统色彩。据报道，特金会能够在新加坡举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而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目前朝鲜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设立的驻外使领馆只有40多个。2016年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就曾经披露了自己作为驻外使节的窘迫生活。韩国东亚日报也曾经报道称，朝鲜将一些驻外使馆出租来盈利。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里落户了40多家朝鲜企业和团体来开展活动，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则将大使官邸租给当地企业用作结婚礼堂，拍摄杂志照片，开派对，搞演唱会，放烟花等活动。朝鲜驻印度大使馆地下室里甚至开了肉铺。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亚太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朝鲜很有吸引力。早在1967年5月，朝鲜和新加坡之间就建立了贸易办公室，1969年11月更升级为外交关系，比中国和新加坡建交还早了21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免签的情况下赴朝鲜旅游30天。在政治上，新加坡对朝鲜态度温和，未曾激烈批评其内政。在经贸上，根据公开的报道，此前新加坡聚集了有几十名朝鲜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团队，他们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源源不断地将财富、燃料和货物运送回国。2016年新加坡曾经是朝鲜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关系直到2017年11月才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停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向朝鲜贩卖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联合国点名。就新加坡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定位以及与两国的关系，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从安全角度而言，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要深厚得多。著名智库诺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傅里洛夫指出，新加坡并不是站在中国与美国的正中间，它与美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可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当时新加坡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提供了保养和补给服务。在战略与安全领域，新加坡曾明确表示与美国是伙伴而非盟友，但两国早已经形成一种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一直以来奉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但同时小国的脆弱性和先天缺陷也造成其很难在安全领域实现自主，所以希望选择一个大国作为依赖对象。上个世纪60年代初，李光耀初次访问美国时，就为美国战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折服，加上当时美国在冷战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令其产生了希望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但由于新加坡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奉行平衡的外交战略，所以并没有和美国结盟，这也为他和其他大国发展关系做好了铺垫。 美国的飞机和舰船定期驶进新加坡，在整个区域内进行演习，巡视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无论是对全球贸易，还是对新加坡而言，马六甲海峡都是一条大动脉。在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还为新加坡上了一份保险，可帮他防范起邻国，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乃至更远的中国。有评论指出，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中，一直是扮演着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目前的环境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特朗普上台之后，否认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大笔一挥，宣布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协议，使新加坡对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愿望落空。尽管美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超过了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但中国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在整个亚洲展示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而特朗普对一度由美国倡导的多边世界秩序发起挑战，这种趋势还可能加速。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人民币清算中心，他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更多的中资银行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以支持中国的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希望他们与中国的金融关系能够进一步扩展到资产、风险和资本管理以及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中国媒体也报道说，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源远流长。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惊叹于其非凡的建设成就。同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程。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好。自此，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历程。新加坡因此成为中国官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基地之一，其中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培训项目最为知名。迄今已经有大约50000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参加过学习或者是有关的培训。不过，近年来赴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人数已经在逐渐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中新两国建交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不到新加坡的10倍，而如今则已经接近40倍。时至今日，中国证明新加坡过去曾经的学生早已羽翼丰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新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导致两者间角色定位的悄然变化。2015年，新加坡接棒泰国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为期3年。但在北京看来，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屡屡让两国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北京认为新加坡并非南海的争端国，却明确地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认可。2015年，在美国介入南海之际，新加坡也顺势加强了与美军的军事协作。同年6月，在中国云南玉溪举行的东盟特别外长会议上，由于东盟在谈到南海议题时，对法律与外交程序做了强调，作为主持的新加坡外长便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而随后的8月，李显龙访问美国时候，又再次重申了对南海仲裁结果的认可。中国认为新加坡的做法是直接导向了美国。对此，中国的态度也毫不含糊。2017年5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就没有向李显龙发出邀请。此外，2016年11月，中国香港海关扣押了新加坡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使用的9辆步兵战车，并决定向马来西亚海军出售4艘战舰。这种紧张的局势无疑给奉行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新加坡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为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迅速调整了他对北京的态度，于2017年9月19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中国予以了异乎寻常的高规格接待，受到习近平、李克强还有王岐山等四位最高级别的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李显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多次提到了一带一路，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资产中新加坡占1/3。不仅如此，李显龙还称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亚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动能。不过有学者指出，新加坡采取平衡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等边状态。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位并未达到与新加坡与美国关系的同等水平。李显龙访华，尽管双方在一带一路经济领域琢磨颇多，但未提及战略层面的合作成果。也有专家表示，没有必要总是将中美两国放在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中来衡量。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并不是影响外交战略全局的国家，但新加坡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小国，所以不可低估其所具有的能量。从目前来看，李显龙基本沿袭了李光耀时代的外交战略，在重视对华关系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用主义仍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如果选边站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籍中国著名的画家赵无极的大型画展目前正在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中举行，这是15年来巴黎首次为这位已故的画家举办大型的画展。本次展览展出赵无极的40幅大尺寸的油画和水墨画的作品，创作的时间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展出的作品包括透过幻想我们俩向瓦雷斯致敬纪念美琴、风推动海、汉宫等名作，而参展的作品则来自全球各地的多个博物馆以及法国、瑞士和英国的私人收藏，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展出。因此对喜欢和希望对赵无极的作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展览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的是赵无极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代表画作，他在这个时期开始尝试抽象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而第二部分展出的是70年代的画作，重要的作品包括追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美琴的油画、追忆美琴等。第三部分展出的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完成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关注色彩、空间布局和光影的变化，并在画作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水墨画的元素。代表作包括1991年的布面油画三联画，向莫奈致敬。最后一部分则集中展示赵无极的大尺幅的水墨作品，包括四套创作于2006年而此前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一些水墨画。赵无极成功地将多种文化和艺术风格融汇在了一起，以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油画的色彩技巧参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蕴，创造出了色彩变化、笔触有力、富有韵律感和光感的新的绘画空间，它被称为是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但是赵无极从东方来到西方进行创作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不断经历自我否定的痛苦历程。他早年曾经师从林风眠，1948年离开中国来到巴黎，而当时正值美国艺术蒸蒸日上之际，法美也开始在艺术领域展开了竞争。赵无极能够感受到巴黎的艺术魅力，自己也 属于巴黎的艺术圈，但是他同时也感到了美国艺术中展示出来的创作活力。而最后他也意识到西方绘画已经达到一个必须突破的关口，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逐渐加入了他曾经故意远离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赵无极五十年代首次踏足纽约后，受到克里画作的启示而进入抽象艺术空间，进而再继续探索绘画的多种可能性。他在中国水墨的渲染方式以及空间观念中得到了认识，从而把他的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介绍指出，和风景这个词相比，赵无极更加喜欢自然，他在旅途中和外界发生联系，从而发现自然。同时在赵无极的创作道路上，他与法国的诗人画家亨利米肖以及作曲家瓦莱斯的交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而让诗歌和音乐随后都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成为他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张力，也给绘画带来了深刻的含义。这一点随着艺术家的不断探索而逐渐融入其中，最后融为一体。此次展览的题目《无言的空间》就是借用了亨利米肖的一个诗句。音乐、绘画和诗歌的组合，让观众们在欣赏赵无极的画展时得到欣赏如交响诗般的色彩和空灵以及广阔的艺术境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此次举办赵无极作品回顾展，也是希望赵无极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世界性，让他完全可以和其他的二十世纪的那些重要的画家并列在一起。后来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赵无极的绘画被评论界认为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的完美体现，融会贯通了中西方的文化，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表现手法，把文化底蕴丰富的中国美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赵无极自己也说，他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对国外的东西也看得很多，因此对油画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中国的文化是分的丰富，当然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他的画中西方的味道也有，东方的风格也有，这是自然的融合，硬做是做不出来的，因此也不能勉强。他还指出，如果说巴黎的影响在他作为艺术家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是无可否认的，但他必须指出，随着他思想的深入，他也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而这种深远本源的回归应该归功于巴黎。而在世界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赵无极的这种走出又回归的历程，何尝不是不少艺术家们深刻的体验呢？展览馆的介绍指出，赵无极有极高的名誉，他的作品也享誉全球，但是即使在巴黎能够全面地感受到他作品中复杂性的机会也十分的难得，因此策展人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赵无极的作品，并且邀请观众对他的大幅油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但是对于巴黎现代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策展人树山在看完展览后遗憾地表示，展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关于赵无极作品的艺术问题。当然每个观众对绘画的感受都十分的不同，色彩线条引发的情绪和感情也千差万别。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明年1月9号之前前往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欣赏，做出自己的评论和判断。以上的法国艺文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重启伊朗制裁，对新核协议态度开放。德国官方由于沟通失误，一名维吾尔族人被遣送回北京。朝核六方会谈，韩中团长谈半岛终战宣言。享誉全球的法国名厨侯布兄病逝，享年73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Charlott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 Daddy Valentine。